广结善缘千万家，
杂志式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欢迎大家来到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广结善缘千万家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我们先来跟进一下天主教香港教区荣休主教陈日君枢机的情况先。在较早之前被票控违反社团条例的612人道支援基金其中一位信托人天主教香港教区荣休主教陈日君枢机，他24号在西九龙法院提讯，他和另外五人否认控罪。当晚他又去到西湾河主持弥撒，为中国教会祈祷。弥撒在西湾河圣十字架堂举行，有近200名信众出席，包括民主党前主席刘慧卿、记协主席陈朗星、前公民党主席梁家杰等。仪式是为响应荣休教宗本笃16世在2007年将每年5月24日钦定为普世教会为在中国天主教会祈祷日的呼吁。陈日君又在仪式上面分别为平息俄乌战争和缅甸教会等祈祷。陈日君枢机在讲道时讲到，与信徒重温本笃16世的致中国教会信函，他提到教廷与中共签订了协议之后，可能表面上看中国教会有了进步了，全中国的主教都是教宗承认的。他形容签订协议可能是教廷出于好心，但亦都做了不明智的事。他认为条件并不成熟，并未见到中国教会和教宗的真理合一。他还呼吁信徒继续为中国教会祈祷。陈日君枢机强调，信仰中最重要的是爱德，亦都要为迫害信徒的人祈祷，因为天主的愿望是所有人能够得救。教友不可以希望人家落地狱，应该希望人人升天堂。陈枢机之后以圣伯多禄和保罗的殉道，道出了现今教徒亦都可能要为信仰受苦受折磨。他说，我们充满信心，可能现在是黑暗之中，但是不紧要，我们等待黎明的来临。我们人人都应该加深自己的信仰，更加加深自己的爱心。爱和那些受苦的人，亦都是要爱叫人受苦的人。因为天上来的力量，我们就能够见得到奇迹。
啊，真是好感动，能够做到怨亲平等。你如果能够爱你的仇人，已经是做到这一步了。怨亲平等，这个是大慈悲心的表现。陈枢机，佩服你。在弥撒中， Joseph 一家三口出席了弥撒。他希望北京当局更加接受天主教，以及容许地下教会存在。Joseph 欣赏陈日君枢机一直代教徒发声，尝试促使中共改变对天主教的态度，即使是被捕，亦都是和平地宣示天主教徒应做的事，形容对方是一名前驱。教宗方济各在本周日的讲话里面表示，希望中国内的教堂能够在自由与安宁之中运作，但他没有提及陈日君被捕一事。Joseph 认为教宗不想提及敏感的话题，避免中梵关系越拉越紧。Joseph 还说，我们不是逃避，只是想和谐一些而已。不过他对中国教会的处境仍然感到担忧，因为中共担心天主教和他们管治的理念不相容，更想先发制人。不过天主教徒爱好和平，不觉得会威胁到中共管治。他反问，天主教徒爱人不是犯法的话， 同场出席的浸大新闻系高级讲师吕炳权表示，中共一贯不容许现职或者退休官员参与宗教活动。他在十多年前就知道国内有地方官员无惧禁忌出席了子夜弥撒，反映了当时压制宗教发展之下，中国仍然存在一定的容忍天主教的空间。但是中共近年全面推动宗教中国化的政策，发生了更多的拆十字架、神职人员被捕等事件，可见连这些容忍的空间都变得越来越少了。天主教香港教区停办了今年的六四弥撒，被问到事件是不是代表本港不能够再有任何公开悼念六四的活动时，吕炳权就认为这类和平而有组织的悼念活动无法子举行，反映背后出现了很大的担忧和不安，要反思教区为何要出现这种想法。如果连其他涉及敏感议题的团体和个人都出现了恐惧，这些才是问题的症结。那不知道大家又怎样看这个问题呢？其实全中国内地一向都不喜欢有神有佛的了，特别是所谓代表神佛的宗教场所，当然是要是随之而后快啦。这样来讲，受影响受迫害的就不只只是天主教徒地下教会啦。那还有那些基督徒的地下教会呢？还有些没有教统没有宗庙的修炼团体呢？道家佛家在中国传统下来还有那么多，这些通通都不会被官方所接纳或者承认的了。譬如法轮功团体是受到最多迫害的宗教团体之一，这些大家都在这二十几年的时间里面看得很清楚的了。今年在荣休的天主教教区陈日君书记的呼唤之下，大家对这些宗教团体的成员所受到的迫害所带来的关注，会不会又被推到另一个高峰呢？嚟紧在今年的 G7 会议上高，下面有一个关于宗教自由和人权的峰会，那到底事件能不能够引到关注呢？我在这里大胆地讲一讲，就以今时今日世界各地的舆论带出来的信息，带出来的风向呢，显示今年这些有关宗教迫害的或者人权的峰会一定是谴责北京，而且前所未有这么大的力气去谴责或者制裁北京政府的。黑暗的尽头是光明，我们不妨拭目以待，看看今年是不是黑暗的结束了。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回来继续。
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知识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欢迎大家来到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广结善缘千万家的第二节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我们不妨放眼远一点看回美国。美国国会人权听证会呼吁立即制止中共活摘器官的暴行。据悉在2022年5月12日在美国举行了国会人权听证会，在会上联邦众议员克里斯密斯谴责中共活摘器官的暴行， 呼吁共同努力立即制止这种野蛮的行径，
同时
亦都是包括全世界中共活摘器官的协同者。联邦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在听证会开场发言中就说，宗教信仰者成为中共活摘器官的对象，最主要是法轮功学员，因为法轮功平和的修炼功法令他们的器官成为了理想的健康供体。而另一位美国联邦众议员古斯比利拉基斯在听证会上就说，中共使用各种镇压手段施行种族灭绝，这种令人发指的做法由来已久，尤其是迫害法轮功修炼者，他们成为中共打压迫害的目标。他表示，现在应该是我们制止中共残酷迫害中国公民的时候了。比利拉基斯还说，法轮功学员遭受恐吓、迫害、监禁、酷刑，甚至被中共迫害致死，仅仅因为坚持信仰，法轮功学员就是中共非法活摘器官的主要来源，即是供体，在被关押在中国的监狱、集中营和拘留所的期间，他们还遭受其他残忍的酷刑迫害。他在听证会上还讲述了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不是仅仅影响到中国国内的民众，亦都波及到他们的选民，即是来了美国做了美国公民之后成为选民。在几个月前，佛罗里达居民周游的父亲在中国的屋企里面被非法绑架，并没有对他有其他任何指控，亦都没有通知他的家人。他代表周游的家人写给中国政府的信，几星期之后当地警方迫于压力承认拘押了周游的父亲。此后他多次给中国政府写信反对不公正的监禁。比利拉基斯还说，美国和我们的盟友必须发出强烈而坚定的信息，以捍卫基本人权，为所有人提供保护，任何人都不应该因为他们的信仰而受到恐吓，被迫离开他们的祖国，遭受监禁或者谋杀。比利拉斯基已经联名签署了史密斯议员提出的2021制止活摘器官法案，并签署了另一项法案，法轮功保护法案。与此同时，还有多位证人提供了活摘器官的证据。在听证会上，多位证人在题为《中国的活摘器官检查证据》的国会听证会上作证，其中包括了肿瘤外科医生安华托蒂、英国御用大律师杰费里尼斯爵士和澳洲国立大学博士生马丘罗伯逊。英国大律师尼斯爵士在听证会上重申了他所主持的英国独立人民法院的判决结果。他说，多年来中国各地都在大规模实施活摘器官，法轮功学员是其中之一，而且很可能是主要的器官来源。活摘器官直到今日还在继续紧。前新疆乌鲁木齐铁路局中心医院肿瘤外科医生安华托蒂在听证会上讲述了在中国的亲身经历。他在政府命令之下参与活摘一名被行刑的死刑犯器官。他说，手术刀割破了他的皮肤之后，我看到血，这种意味着他的心脏还在跳动，他还是活着的。整个手术持续了大约30到40分钟。手术之后，主刀医生就告诉我，记住今日什么都没有发生过。安华托蒂讲述了那个情况。另一位证人，澳洲国立大学博士生、共产主义受难者 基金会的中国问题研究员马丘罗博逊撰写了一份研究报告，最近发表了在美国权威医学杂志之上。罗伯逊陈述了他的团队分析了数百篇来自中国的医学论文，发现71宗从活人身上摘取器官的案例。罗伯逊又表示，从2000年开始，中国的器官移植系统就开始迅速发展，器官几乎立即可以得，器官的等待时间以每日或者每个星期计算，就快到这种程度。他还强调，在这里就可以证明了有一点，有大量血型供体可以供给病人按需要来到处决和摘取器官。相比之下，在其他发达国家，器官的等待时间通常是以月和年作为单位计算的。罗伯逊还说，中共从来就没有就这些器官来源给出可信和合理的解释。前国务院助理国务卿他说，活摘器官证据确凿，我们的政府应该怎样做呢？罗伯特·德斯特罗是美国国务院负责民主、人权和劳工事务的前助理国务卿，他在书面证词中就说了，我要将我的证词归于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当中共政府批准活摘器官这些可信证据摆在面前的时候，美国政府官员应该做些什么？美国国务院和美国商界有很多人认为不能够提中国这些不人道的行为。 Robert Destro 还说，不是这样的，你必须知道并了解坐在外交谈判桌对面的是哪个。事实上，交易的另一方，无论是太阳能电池板、电动汽车或者其他商业贸易代表，他们已经将自己的公民变成了商品，将人就好像汽车拆件一样，一件一件零件经营，他们是不可信的。他还建议美国每年为解决中国有关的问题拨款数十亿美元，应该将美国纳税人这些血汗钱用在实处，制定有效的策略制止中共活摘器官的暴行。美国人真是觉醒了，认识中共的真正面目了。那我们时常有一句话的，就叫做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善恶到头终有报，若还不报，时辰未到。大家认为是不是现在时辰已经到呢？我们先休息一阵，下一节回来继续。
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知识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欢迎大家来到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广结善缘千万家最后一节的节目时间。最后我们回来看一看香港的事情。根据理工大学一项研究发现，在第四波疫情期间，超过一成受访者出现创伤后遗症，简称 PTSD 的症状，其中教育程度较低、失业和没有个人收入、每日在这里看着疫情的新闻多于一个钟头的人情况就比较严重。理大神经心理学讲座教授兼医疗及社会科学院院长岑浩强就指出，受第五波疫情影响，
估计高达3-4万港人出现症状。而第四波疫情，超过10%人出现 PTSD 症状。理大医疗及社会科学院团队获得了食物及卫生局医疗卫生研究所基金大约140万元的资助，在2020年12月至2021年2月，即是第四波疫情期间，展开了两轮混合的研究。首轮研究透过随机电话调查，访问了3011名18岁以上的香港人，找到比较容易出现创伤后遗症的症状的群组和特征。研究发现，当中 12.4% 受访者出现创伤后遗症症状，包括回避行为、过度兴奋和侵入性记忆等等。其中教育程度较低、失业、没有个人收入、每日看疫情新闻多过一个小时的受访者，出现创伤后遗症症状的机会较大。岑浩强解释，患者会在无意间想起疫情情况，感到烦躁、愤怒，甚至觉得疫情从未发生或者非真实的，从而选择了逃避。预料第五波疫情会升至3-4成人出现 PTSD 症状。岑浩强亦提到，相比早前研究疫情初期爆发的时候，约有 28% 香港人出现有关症状，数字是疫情爆发之后一年已经回落至 12.4%， 反映市民学会了掌握如何应对疫情，或者相对地对疫情持续反复开始感到麻木。但是他估计，受到第五波疫情、医疗系统崩溃等惨情影响之下，香港人出现创伤后遗症症状的比例会回升，甚至高达3-4成香港人。他说，人的情绪就好像一条橡皮筋，拉紧之后再放松，一般呢是可以恢复原状，但是如果他被拉住1-2年都回不到原来的位置，在持续压力状态之下，或者会产生负面的精神影响。研究同时发现，每日看多过1小时疫情新闻的受访者，当中以中年或者以上、教育程度比较高的已婚女性更为显要，会更加遵从当局不同防疫措施以及相关建议，但是亦都有更严重的创伤后遗症症状。岑浩强称，疫情新闻如双刃剑，不应该看太多或者太少，亦需留意新闻消息来源是否真确等等。不过，当被问到市民有否因为政府实施疫苗通行证感到压力，他就表示调查未有追问相关的部分。调查亦都发现，有些长者曾经几日都不讲一句说话。理大应用社会科学系副教授萧远文就指，研究第二部分抽样240人做深度访谈，并且针对当中的31位65岁或者以上的长者个案，发现长者认为病毒传染性极高，可以致命，例如听到专家提到病毒可以透过气溶胶传播，会理解为透过空气传播，甚至以为会比 SARS 更加严重，冇得医。又随着长者中心的关闭、家人被限制等等因素，大部分长者都避免外出运动，暂时恒常活动，感到担心、无助、忧郁，甚至有个别受访长者表示沮丧。其中有一名受访独居长者之一，75岁的华珍女士分享表示，她在疫情前生活多姿多彩，但在疫情之下经常在家里无所事事，只能够透过视像和子孙见面，最严重的时候曾经几日都不讲一句说话，两个星期没有外出，导致沟通能力退化。她慨叹，每日生活只是剩下三等，即是等食、等睡、等死。 直至最近政府放宽了社交措施，在母亲节才能够和家人相聚，他的情况才开始好转。他又提到，当初看到疫情新闻会感到不开心，直至后来才能够透过社交网站自行分析资讯的对错，加上长者中心以及社会机构的支援之下，他才稍为安心，心情才好转过来。路德会富恩花园长者中心注册社工蓝家永再补充，疫情期间不少长者因为家人不准外出，导致情绪低落，甚至出现了认知障碍，更加有长者除了复诊之外，整整两年都没有外出。他说曾经有两老家庭基于外佣确诊，丈夫体弱长期卧床，妻子又不懂得情报隔离程序，同时担心非同住家人受影响，承受极大的心理压力。咁讲到嚟呢度，大家有冇感到奇怪嘅呢？明明第四波疫情 Alpha 嗰个病毒要比第五波疫情 Omicron 嘅病毒嚟得系凶猛得多嘅，系致命嘅。点解偏偏喺呢第五波疫情底下，啲人受嘅心理压力会咁严重呢？甚至乎死人达到全世界第一，全球第一。明明呢个病毒系比较弱嘅病毒，甚至有啲专家只系当佢系一种强流感咁样看待嘅啫。系啲乜嘢原因导致香港人嗰个心理质素咁差？由第四波只有 12.4% 受访者出现创伤后遗症症状，一跳跳到第五波的三至四成人出现这个创伤后遗症的症状呢？这个结果不是正好反映出香港人的精神健康已经受到严重的打击所造成的吗？这些严重的心理打击不是正因为社会的环境同埋政府嘅宣传所造成嘅咩？大家可以睇一睇喺第四波疫情同第五波疫情，香港政府所采取嘅疫情措施，可以话系极端嘅疫情措施，争少少就要全民禁足，宣传力度开到好大，落药过猛，造成死亡人数激增。这些不是全部都由香港政府错误的疫情措施所造成的吗？我们在这里为大家点出那个真正原因，就是希望大家可以放下心头那个压力，正确认识这个世情，希望能够带给大家一个更加良好的身心健康的环境。最后祝愿大家身心健康，我们下一节节目时间再会。
拜拜。